好，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三种相续啊，如果能不随这个分别而能观察如实，而不能再不再妄想分别，然后我们开始随现前造的业来减，这时候同样的，因为它是相互滋润的，所以当我们在修行呢，它是一个，其实像我们这样整个裹在一块的烦恼是从无始来的，所以我也一直跟大家谈，也就是修行它不是一个空洞的幻想，它面对的是一个很实际的，所以也跟大家提就是说，不要把修行脱离现实，这样你的修行会一个给自己不当的压力，而这个不当的压力会造成你修学上的依德心会退，因为第一个，你把你对修行的整条路不了解，所以你会有一种不当的期待跟希望啊。问题是你不如实，不如实的时候一开始会冲，所以有的人就天天念我，念得很急，大概我们大概知道也不会太久。为什么？除非你的因缘具足，或者你不保持一个你能长久修学的方式，你这个很容易走到一半退下来，一旦退下来要再上去会有困难，因为它等于是依乐心被伤害掉。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东西就是谈的理论高，但不实际，以至于大家在追求一个看似目标也对，但却缺少一个可行的途径，因此这些目标的定定不容易达到，反而成为一种压力。那所以说我们不应该忽略的人在修学上会要面对的现实，但它不叫纵容，它是面对。所以在你的修学当中，你开始就很清楚，越来越清晰，你哪里弱，你哪里强，你哪里不足，就以身善令增长，未身善令生，以身恶令断，未身恶令不生。你这时候你开始会越来越清晰，你整个修学上的主要障碍在哪里，你的功德力在哪里，你哪里不足，应该如何做，你的未来方向，而且目标必须要建立这样一个如实的自见。什么自见？修学的解脱关键在何处？所以你的修学都一直以这个目标在论其功善恶，以这个目标论善恶，你这样的修，你不能要用世间法，你所以你的知见正见要是没有，你八正道很难修，你唯有正见有了以后，是正勤你才能安立，因为你才知道什么站在这样的解脱目标底下，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你不能用世间善恶去论哦，这样的话会混乱。但问题，假如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你是正勤37道品很难立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我们某些短暂的善或是世间善论为大善，但却不知道其实你这个善其实建立在妄想底下的，所以这个善不长久，也可以一口气就反转过来。所以在论人善根的时候，其实我前面不是跟大家提吗，我们在看一个人他具有这种觉悟性没有，不从一个枝末的东西去论，而且看先抓大的再论细的嘛，就是说他能不能有因缘去接近佛法想要跟你讲的真实意，也就是落到现实的这一份去觉悟的这个东西，这个方向。所以这个时候你因为我为什么会谈，就是说你的修行越来不幻想，你也知道以身恶未身恶，以身善未身恶，都是未身善，你会越来越清楚，你不会回避，但你也知道问题在哪里，你也知道只要这样做可以，但如果不这样做就不可以，所以那种修学的理路会越来越清晰。好，那你就比较清楚你未来的走应该怎么走。好好，我们看啊。所以当你开始逐段逐段在安立的时候，三缘断固啊，三因不生，因为它是滋润。像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造业的时候是不是烦恼也在里头？那我们在造业的烦恼在里头，是不是也就在我们也是不是就是这个业报身已经是果报上的报身，带着我们的烦恼同时造业？讲十二缘起，我们讲三世二重因果，有时候把它切开，但我觉得这样的切开有时候会脱离现实。你就以你现在你身上是不是过去的业报，这是业报体，但这个业报体是不是同时带着烦恼，也是不是同时在造业？它有没有分开？它没分开。所以你同时在造业，同时在起烦恼，同时在滋润这个业果，而这个业果也支持你继续起烦恼，继续造业，是不是这样？这就是现实。所以你必须要有个下手处，建立之间。所以你在制止你的烦恼的时候，必须顺着它，这时候就开始一个良性的循环了。所以尤其是知见的建立，它最容易从根源松脱。因为佛教的知见不是零碎，不是我们这样谈的，这种是一个整体对一切法的缘起了解。所以因迷一切万恶生，因觉一切万恶止息。因为他就是因为他滋润他的，是不是因为爱取有生老死？那这个生老死里面是不是就无明心也就在里头？所以我们在讲缘起法的时候就谈了。好，则如心中，你心中有没有眼若达多？有啊，狂性自歇啊，啊，狂性自歇，然后歇即菩提。那这个在天台里面不是讲说理即明自即，是不是观行即？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即？很多人也在火电天台，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讲即就是这个意思啊。你也没少啊，你不是你五蕴本来是不是缘起无自性，本来即净，这就是即的意思。即便这边讲说众未歇狂，亦何遗失啊？也没有遗失啊！你就算你现在还在狂，你也没遗失他本来的自信极尽的意思啊，没有离开啊。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要明自己，就是闻思修观行集，听的也是这个道理。虽然得到的道理是一个圆顿的。就近的，但修是不是也次第的？是啊，我们现在是不是道理掌握的是一个就近义？修的时候就近义你懂就真懂，不是还是不断反复更深刻。我不是之前跟他讲，整个闻思修的过程就是把你认知的东西越来越具体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从理论到实际验证。所以从闻到思，是你的认知越具体化越明确，思所成慧，然后透过修让它变成实际经验，而它的过程都是连在一块的，所以它不会断。所以因此我们在了解这个过程里面啊，你就会抓住一个目标啊，抓住一个目标。从我们现在，因为你必须要了解它的源头，所以你才知道如何去让它止息下来。它的歇也不需要，它只要懂就歇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引的圆觉经讲的，知患即离，不作方便；离患即觉，亦无见识。有没有见识？所以就关键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这一很多人说、啊、那我要搞多久，我不要听那么多，我谁叫你听那么多，我只要你知就好了。所以这一生不做文字上不断的寻思，而是如何知，我只要如何知，是不是？我只要学会如何照见，我只要若见诸相非相，我只要这样就好了。我只要见缘起见法，就见如来，是不是？我只要它是缘起无自性义，我只知道，那我现在落实在我的现在的身受心法去观察。所以连十轮经我不是提到啊，他就用安波法，他从风大到观到四大合在一块，因为他本来就合的方便，以风大为引导观四大， 以四大能造色，观到所造色，以所造色观为何会造，会这样心法。所以你看一路上都看到啊，为什么能看到？因为它本来就缘起在那里。为什么要这样次第？因为不然你看不清楚。所以你看身受心法也是从粗到细啊，从具体，因为身受心就越来越渺茫，但你要看细的东西，你必须要烦恼要慢慢仔细，所以这也是一个次第啊。所以安那波那法也如此，安那波那法就是四念处啊。你看啊，歇即菩提，所以菩提是什么？就这个觉啊。圣净民心，本周法界，不从人德，何戒取劳，恳起修正呢？问题说是简单哈，碰到难，懂也难。所以我在这次马来西亚讲说，菩提本慧树，是啊，我们也都会学六祖讲，可是讲完了又怎么样？跟你也没什么关系，是不是？菩提本慧树，你就是树啊！你再怎么讲，你只是赞叹他的语词，因为那是因为留下来嘛，所以我们就会赞叹。哎呀，这个比较殊胜，那个、啊、那也不过你随人拾人牙慧而已啊。就算六祖的记子你把它背起来，那跟你也没关啊。啊，所以说那个神秀的是不是也应该学时时勤拂拭，对不对？那问题怎么拂啊？你拿张某布越拂不越脏。所以第一个你要知道渐修顿悟，但即便你说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要渐修顿悟，所以这个语词大家知道，问题是你虽渐修，但如果不相应原来的佛法的真意的话，这个知见没建立，就算你不断勤拂拭也没用，不然你就违背这里的道理啊。你何戒取劳，恳起修正啊，这个啃起就起，就是那个肌肉连结，因为我们在切人家那个猪肉肌肉那个关键处啊，很难切啊，就是要切肉啊，要切骨啊，有些关键处啊，连结的地方有筋有肉连结的地方，都刀子在那边就走不大动，就是我们修行必须要不断的回避好多的困难，好，必须要很劳很努力，然后必须一层一层突破。他说不需要啊，哎，你最大的烦恼关键是你的愚痴不自知的赋予他力量了。你之所以会很辛苦，是你看不清楚啊，由你的认知去赋予他力量而来干扰你。所以他的困难，所以有时候修学问题就是说，当我一旦看错，我努力的修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造成你修行上的极大障碍。为什么？就像我们念佛，我一定要一心不乱，阿弥陀阿弥陀，我告诉你，这里绝对不会一心不乱的，因为你心是求一心不乱，因为这样的求一心不乱不是真念佛。你应该是心依法，而不是在求一心不乱。你心依法应该关键在这地方，而不是额外分出心去贪求一心不乱。你的目标要一心不乱，但你在正修念佛的时候，不是在求表象上的一心不乱。你这样求表象上的一心不乱，其实反而动摇念佛的清净心，不是吗？那这个不谈的话，就这样念下去，要不卡住了。就像我讲，我不要，我不要，你一不要，手不是靠过去吗？你不要，你不要就不要理他就好了。好，譬如有人于自一中系如一珠，不自觉之，穷入他方啊。就是一个人身上一直穷，穷到哪里都穷，他自身穷无知，所以让自己啊到一切处都显现穷困了。都显现求困啊，起时持走，虽时贫穷，是不是真的贫穷？也贫穷，诸不成事。 你看他现在举这个例子跟那个华华经里面那个穷子玉是不是也一样的道理？所以为什么华华经后来点的这个十相修行其实也是点，他为什么用莲花？因为他本来就他的果，他的种子就在果，莲花不是莲蓬，种子又是果，他何来调离开果？所以后来法界缘起就是说不是即事吗？何处离开法界？这个讲法是不是又跟楞严经很像？就如他前面讲说，你看啊，圣净明心本周法界，我们这一份心就算你在颠倒也是本来极净，不是吗？所以本来极净，因为你赋予它好多的意义是你颠倒，或者的话它原不可得。我讲的不可得不是空洞的不可得，是就在我造作当下的这一切诸法从来没有自性存在，却因为众生颠倒妄想心让它流走三界。但我当我觉悟的时候，这个妄想心叫做转世成智，变成什么？成圣成贤，是不是这样？好，忽有智者指示其诸所愿，从心至大饶富，方悟神诸非从外得，其实啊，就是非从外得，所以他知道说，原来我就有了。这叫智一智，法一智，啊，叫皈依自性佛，皈依自性法，皈依自性神。那人家讲说，哦，很多人就说，啊，你都谈理的，没有，如果能了解皈依自性法。自信佛法身也必归依常住佛法身，因为你知道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而这个道理在哪里？就在缘起处，对不对？所以缘起处是不会一一恭敬，所以了解道理它不会波无因果。这不是我之前有写那个叫做就是活身即法身，法身遍一切，恭敬依法即如供养佛。所以我在出家第二年那时候，我发觉就是说，其实如果你懂得善用心，不就在一切处里面就能如实相应吗？那你现在把这个知的如何串成？所以我们也该是时候了，把所知的应该找回来品尝品尝了。哎，或者时间过了，哎，我说前几年给我们一个讯号了，那这个赶快把该有的债务赶快还掉，啊，讯号给你的，你就必须要赶快趁时间，哎，对自己过去所学所知应该要有所交代了，是不是这样？好。方悟神诸非从外得，即使阿难，在大众中顶礼佛足，起立白佛，哦，世尊现说杀道淫业三缘断故，三阴不生，心中大多狂性自歇，歇即不提，不从人得。师则因言皎然明白啊，哦，就说这样的道理我知道了，哦，这样的道理我知道，但知道又如何？我不是讲说我们现在这个道理懂，同样我们对四圣谛的道理懂，上一节不讲道理懂，但你有没有皈依感？当你道理懂有皈依感，但你有没有一个不可改动的认知确信？这个层次就不同。我道理懂，喝水解渴。那我现在不但道理懂，我就是在做这个事情。凡是口渴就喝水。和我道理懂，为什么在落到现实当中我有点距离？说懂未必全懂，你自己去看。所以我就讲说，有时候我们修学上，你要给自己一个道理：我如何对现前的身受心法，包括我现在的烦恼，如何去承担起来？因为这个答案就在里头，你有没有这种往这边下手的这一份 确定感。换句话说，你准备承担起来，这种感觉有没有？你也知道，你很庆幸你找到一个方向，而且你也做好那种由这样的一个思维形成了这样的动力的那一份想要依教奉行的心，有没有？如果你发觉你懂，但你没有那份心想要依教奉行，那我觉得你应该思考，你的懂未必真懂。你如果知道它是钻石，你不会不想要。那你说我知道它是钻石，但我可以不要，我觉得你怪怪的。所以这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念佛念的，为什么有的人没怎么念，他这样去？为什么念的很多人到最后临终惶惶恐恐？你那个念是嘴巴念，不是欢喜意乐。我不念，但我欢喜，这才叫念。所以大家停在表面，却不是一个真实决定。别无他处，此处为我唯一归居处，归依处。所以那个念念在此，不曾动摇，这份心已决定，这真念。好，好，我们看到、哦、他在讲师则因缘啊，皎然明白，明白咯，因为一路上阿难也明白过好几次啊、哦，我们也慢慢懂，可是还颠倒。好，那我们来看怎么明白法啊。师尊，此意何独我等年少有学生闻？今此会中，大目犍连及舍利弗、须菩提等，从老犯智闻佛因缘，发心开悟，得成无漏。今说菩提不从因缘，则王舍城、举舍离等所说自然成第一义啊，唯垂大悲，开发迷梦啊啊，就是说，世尊，这个意何独我等年少有学英文啊？今此会啊，就是今此会中这些人啊，须菩提等这些大阿罗汉，从老犯智闻佛因缘发心开悟啊，得成无漏。好、啊，那他现在问啊，就是说，此意何独我等啊？在这个当中啊，发心开悟啊，得成无漏。今说菩提不从因缘，那这样的话，如果不从因缘，就是因为他本自具足啊。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有点像什么居舍离外道等说的自然成第一义啊？这个其实在第47页里面，是不是有类似问题早就出来了？好，你看啊，世尊47页的第一行。啊、阿难白佛言，世尊，诚如法王所说，觉缘遍十方界，湛然常住，性非生灭，以宣幻智、沙皮迦罗所说敏地及陀辉等诸外道总说有真我遍满十方，有何差别？其实前面已经说过了，但这次再说，所以前面已经说非因缘非自然，对不对？现在因为如来在说这个本质具足、本质成就的东西，你又去理想它了。所以阿难在这里，他就是，你也怎么这样说的话，是不是又跟外道相同？其实这个前面就已经讲了，他现在还是不懂。好，那怎么阿难是这样？你以为我们就真懂？我们可以把某些认知改变，比如说我们讲空的时候啊，我们对空有时候是断灭，对不对？但我们在理解空，看似懂，其实背后可能在空当中就安立，偷偷就安立一些意涵。所以为什么后来很多大德讲七重二谛，讲四重二谛？你现在讲空跟有，结果这个空是不是比较亲近？结果从第二层来看，你的空其实还是执着；从第三层来看，第二层的空真谛熟谛，对不对？ 你真谛熟谛相对的真谛，其实从第二层来看还是熟谛，从第三层来看第二层的真谛也依然是熟谛，那再到第四层干第三层，乃至到最后云雨道断心行出灭。所以过去大德为什么用四重？因为就是说你不要以为简单的真熟二谛你就懂，因为这当中你可能只是用对待的，你不，你看为什么四重，你待会就看过去大德三论中，或是他们在谈四重二谛，乃至天台讲七重二谛，其实跟楞严经的思维也像。我们会在这种无生无灭当中安立有一个叫无生无灭的法，这么一个安立有一个叫无生无灭的法，又落入生灭，我们是不是生灭相对？相对，那生灭相对以后，我们甚至哎呀，无生就灭了啊，就这最低的一层，到最后我们说啊，生灭不可得，无生无灭，就偷偷又跑出一个生灭来，不跑出一个无生无灭。可是这个无生无灭，是不是你现在去你想出来，是本身是生灭？后面会谈。你看，所有大德在说，是不是同一条线？如果你熟的话，你发觉你这个懂，那边就懂。你读一本也够其他本了哦，你不用那么辛苦。它其实一条线的，因为它同一个法。你不懂的话，你读完，待会我们上课上三论，哎呦，好辛苦哦。没有，它叫一条而已哦。我们如果要听很多经，你为什么不搞懂一部？这做其他经。那不是很快，所以我就讲说，现在我们也因缘也不一定也要做也可以啦，就是我们讲一部讲完了以后，下一部金刚经我们就用讨论了就好，假设啦，就不要再解，个人解，我们就拿一部经你个人解。你说那我没教过，你死也没死过啊，你上辈子死过，这辈子还没死过，所以没学过，所以不会面对死。我们应该实际上这部经轮到你这一段，你解看看啊，用什么解？用你之前学的法来解咯，不然你还要再学，试着解这个经啊，这一段文，你如何把这一段文依你所学的之见解这一段文？我们要的是一个真能觉者的智慧，而不是每次就是在找好多资料去把它堆砌出来，太累了哦。听很多，过去大德也没那么累，因为没那么多 MP3， 而我们现在这一代是什么都有，但累到没办法搞懂。好，我们要看了，那到底这个跟你讲的那一份本质具足的啊，你看，因为他讲说圣净明心本周法界不从人得，何借其劳恳起修正，那不是本来具足，这不是六祖慧能所说的本质具足。那这样的话，那跟外道讲的那个自然存在是不是一样？你那个自然存在，它有，你看怎么荡荡荡荡到最后，它总是要留个有，它就不是用觉。那要么掉入说什么都没有，要么就是又偷偷的在无当中给立个执取。所以之前我在，因为这是我们在教学当中容易感觉到，很多人在闻法的时候偷偷都在给他安利，那用讲的再讲，你都会用你的理解去偷偷安理，所以后来禅宗直接用棒喝比较快，也就是说不再用理论，因为在理论你会这个执着会去解读所有的经文，反正这个碗如果有毒带进去的倒下去的法乳都是毒，那干脆把碗打破，那就没有毒，这个就会有这种问题，一直都用这种思维。所以我们现在长期听法了以后，自己形成一种法的认知之后，就经常会用这个认知去解读所有经典。 其实它是有所取的，有所指的。所以所有站在这个不正确的认知所解读出来的经典都错，或是就叫相似佛法，就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这当中其实必须要透过其他的法再琢磨，再过来就透过现实。所以我刚才提的那个道理都是你自己讲，你是有一些烦恼，但你发觉你对法的皈依是不是越来越笃定，而且这个笃定是建立在现实观察当中，是建立在不是用宗教去设想，而是从现实因缘当中发觉路是该如此的，缘四圣谛嘛，缘起。你如果发觉这个东西建立不来，其实难免你是走宗教化的那一条路。其实多数都是这样。好，那我慢慢来了啊。说自然成第一，唯垂大悲开发迷梦啊。希望再说，其实我相信阿难都是啊，我说阿难真的很辛苦，他早懂了，可是他观察后面还有大行不懂。这个时候再来，那就啊，那一个稍微懂，那一群还不懂啊，再说，再啊，阿难不行，呼罗那，那换我出手好了。哦啊，如果是维摩诘经，那出手的就更多。哦，而且都要讲自己的糗事，某个菩萨讲，哎呦，我们不敢碰到那个维摩诘，因为他太那个了，我们被他这个讲得很难堪。另外阿罗汉也说，我不要，你看这些活菩萨、阿罗汉。这些菩萨啦，阿罗汉都拿自己的糗事，以便于让我们越了解什么叫不二法门。他们用不正去显正，他们用破邪显正，所以就拿自己的糗事去显对未来将要说的。我们过去这些都不正不究竟，那待会文殊菩萨跟维摩诘那时候的正法会出。那这个证由我们的过失去显，很有意思哈。所以我们看呢、啊，佛告阿难：即如城中眼若达多狂性因缘，若得灭除，则不狂性自然而出。啊，因缘自然理穷于事啊。我们讲因缘，讲自然。真正所谓自然要懂道理，不要又执着一个东西，也不要用那种虽然讲众缘，但你的众缘当中又要在众缘当中执持一个法，而不是如实观察众缘，从众缘当中去了解本来极境，你不要在本来极境里面又执着有一法叫做本，有一个东西叫本来极境。我们讲真如不就是显现法性，结果我们又把真如当一个东西，那这样把真如当一个可抓取的，这就走到外道的自然。从众缘当中应该知诸法无自性，却在众缘当中又要在众缘当中肯定有一个东西存在，这又是外道法。讲空执空，讲缘起也要执着有，讲缘起是要知道如幻有，不是要你执着有，结果讲因缘讲自然还是顺外道。那我们可以把佛法讲得越来越细，但内心偷偷的都还是给他加味道。所以这个之见如果不是很熟，你就以为你已经得到答案，不是。所以比较熟的就会看到你的念头，哎，又掉到哪里去了。那如果没有抉择，要加是没有人跟你，你如果你学法太狭隘，或是没有人去跟你引导，你轻易在你学法当中会得个心得。啊，得了就麻烦，得个结论，然后就以后就这样讲了。是他讲空啊，非空非有，非空非有，空空空，到最后他偷偷找一个东西去作为所有理论的原点。我就举一个什么，一个圆心圆呢、啊，它是不是圆点画出来的？但它这个圆心是蛮厚的。不是点，所以他用这个点去解释所有缘，连结所有缘，但他这一块里面有不明处， 我们圆点是一点，对不对？也方便立个点，它不是，它是圆圆的，所以它这一，它可以用这个执着去解释所有道理，但这个圆的内部它不清楚。我举这个例子，你们也可能不大的清楚，因为我们看到有人在谈理论，他的理论是一致的，是一致的，所以他怎么讲都不会冲突，但只要问到他不明处，他就讲不了了。你知道，他所有都站在这个核心处去解释，因为他站在这个核心处解释，所以他的理论不会互相矛盾。但问题是，他里面这个核心处其实隐藏了不知，所以如果你懂的话，你要问到核心，他就解不来了，他会回避掉。啊，所以说到最后不用去谈他其他理论圆不圆满，我只要抓他的基础点是错，整盘都没用。那他看不到这一点，所以有的人他在理论上建构到讲到非常熟，但其实隐藏了对法的某一种直取心，而这个直取心让他的理论都圆融一致，但却从来都不对。这有一次我在国外在谈，因为我发觉我们如果关心到这个核心处，要回答到这里就跳开了，因为他这一块是他的执着很大，但他以为只有一点，但内面比如说我们讲说修行难道断贪嗔痴错吗？我没有说你错啊，但我问你就是你对贪嗔痴不了解，所以当我讲我所有一路所有修学都为了要断贪嗔痴，那我就问那什么叫贪嗔痴，我问的是他这个基础点里面的内涵，他不知道怎么解释贪嗔痴，这个问题是从这里所建立的断贪嗔痴根本就不实在啊！我问啊，什么叫贪嗔痴，什么叫戒定慧，这一问就卡住了，因为你如果不会到实缘起实相意的话，这些东西是绝对安不了了。所以一问到这里，要么你就会到这里来，你要不会到这里来，你一定会被动摇，因为这是佛法的真实义谛，离开它无法安立。好，很有意思哈。好，你看狂性因缘若得，只要那个狂的因缘灭，那不狂性是不是自己就出来？自然而出，好、哦，他怎么样？狂性因缘，好、哦，若得灭除，不狂性自然而出。这里面是不是有因缘跟自然？他说因缘自然，理穷于事。那你就要这里弄懂就好，你就要这里弄懂。有些在过去，当然我们现在更新没办法那么多，但现在因为没有经验，所以对过去圣者所修的东西就加以否定。可是你看像智者大师，智者大师他们在诵华经的时候就看到过去因缘了，曾经是在会上的人。有时候修行它是看似无关，但它透过这个因缘就连接你宿世的因缘，很多境界是如实展现。像有一个，我不是讲说有一个居士在就说那弥勒菩萨没在想他怎么现出来、哦、我上次上课不是讲嘛，他说他想进去就被挡住了，他说你再出去绕一下再回来，晚一点再来。这或许是幻想，但我告诉你，有些幻想真的还是没有无缘无故跑出来，这必有因缘。我们如果连这个东西，或许这里面也有幻想，但不要把这些东西都归幻想，对你来讲是幻想，因为你没有因缘，你根本是在一直妄想当中。但有些人他是寥寥分明，就像预知时至的，哪有什么预知时至，对预知时至的人就是预知时至，就是寥寥分明，哎， 但对你这个没在作用的，你就一直怀疑啊，你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你永远不可思议啊。好，我们看吕琼于是阿难，眼若达多，头本自然，本自其然，无然非自啊。好，好，也就是说，这个眼若达多的头是本来就有啊，本自本啊。嗯，我们讲，有一个词在都跑掉。为何有？那个词就是，他会这样，是因为这样。一个词我忘了，不跑掉了。就是说，一个东西，如其所如，如其所如，他要这样有他的因缘，所以并没有其他，他是因为这样，他就是这个头为什么在这里，就是我有我在这里的就自然自己而然，这个自己而然世间有的就执着为固定，对不对？但我讲自己而然，我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有这样的内涵才会然成这个样子，自己而然，对不对？就是说如是因如是果的意思啦。为什么会这么然法，然就是如此嘛，自啊自啊如其然，就是他这样自己而然，就是这个自己不是自信间的自己啊，就是说他自己具有这样的条件，所以他成这个样子，多一分少一分都不是，就刚好是这样。头本自然，本自其然，这个本自其然就是说他自己特性就如此，他是这个特性。所以我们讲说一切法本来极尽，为什么本来极尽，谁让他极，不是他就是极尽。其实这句话如果透到我们佛法讲说，你如何让它灭，不用它本自即然，是你跟它造作的，不是它本来如此。如果它本来不是如此，而你去做，它就会生灭。我今天之所以修，并不是给它增减，是还原它真如，就是本来如此，本一定是这样哈。无然非自，如果没这样的然，如此然这样的条件，它不会是这样子，它必须有这样的然，有这样的条件因缘，它才自，如果没有就不会这样。要如是因如是果，如无是如果无如是因，不会有如是果，这个意思。何因缘故？不何因缘故？不投狂走。若自然头因缘故狂，何不自然因缘故失？也就是说他的狂是什么？是这个头让他狂的吗？没有。他是不是因为看到镜子，所以他的狂，他因为他的头因为镜子所以狂。那这个狂是因为头到镜子吗？啊，如果狂是有因有缘才狂，那因缘能改变的话，有真实作用，那因缘为什么不能把头灭掉？啊，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他为什么狂？如果这个狂是有因有缘，换作因缘变化可以让不狂的变狂，狂变有真实意的意思啦。狂有真实意，为什么有真实意？因为镜子，就是带因缘会让你狂。如果带因缘可以让不狂的变狂，那我们带因缘会不会让有头的变没头？是不是这样意思？有没有听懂？看你眼神才知道不懂。如果加工能改变的话，加工能改变一个东西，那加工是不是可以改变成东？是不是可以改变成西？加工能让没有变有，是不是加工也可以让有的变没有？只要加工因缘嘛，是不是？如果这个狂是有实性，透过因缘狂会没狂变狂， 那因缘表示有直接作用咯。那因缘能作用，那为什么不因，就是本来不狂变狂，那本来有头看着镜子以后变没头，可是实际上它从来没改变啊。狂也是自己妄想生，头有没有头，你就算狂了头还在，不狂头也在，所以不是因缘改变，是你自己在妄造这些条件。所以他要讲说为什么经说菩提不从因缘，现在就要回答为什么讲菩提不从因缘。因为因缘它也不是有因缘让你愚痴，也不是有因缘让你觉悟，并没有实质因缘在改变嘛，是不是？因为你的头从来都在，再过来你的狂也是无中生出，没有东西让你狂，没有其他因缘致使你狂。我们的因缘，我讲的是时因时缘啊。我们一般也会讲因缘叫做愚痴啊，愚痴的因缘让他狂，但我们讲的是现实当中没有具体真实因缘让你不狂变狂。如果现实有因缘起作用能让不狂的变狂，那这个因缘表示有作用咯，有作用是不是可以让本来有头的变没头，是不是？也就是说你就像我们现在有些东西，某种事情让我怎么样，是不是？如果具体这个事情却，时间到了还没有啊？有时候都不大注意。有时候啊，如果这个事情实有因，它给我影响，是不是也同时要给一切东西一样的影响？如果水跟火是实有性，那就水会浇火，对不对？但为什么有时候水火会在一块？前面讲了。实际上它都无形，是我们心给它终结的因缘是这样的。如果水具有一定性，应该水永远是灭火的，但水的性有没有一定，是众生执着水就有这个执着的性之外，或者水性都是叫无自性，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就会把因缘固定，我们像我们平常都说事情为什么样，因为这样，因为这样，所以把原因都看死了。但我们经常讲啊，如果真的是原因，那为什么同样原因结果不会出来？这不就是这一条路都就是阿难说因为这样所以这样，那佛就说如果因为这样是这样，那为什么同样因会得到相反结果出来？那就不合理嘛。所以是不是真有时因时缘生出一个东西来？没有，根源上这些法本来不可得。所以是不是因缘生？因缘都不可得，何来生一个法？如果因缘能创造不狂的变狂，那因缘是不是可以让有头的变没头？是不是这样？因为它有作用啊，它都可以无中生有了，它可以改变一个东西，一个法性可以被它改变。我们现在讲说法性如如能为什么被改变？你知道他现在整个用语就法性如如，任何因缘能不能增减它？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因缘能不能改变诸法空相？不能。那诸法空相是不是自然？没有，如果自然就是生灭的。所以我讲的诸法空相非自然非因缘就在这里啦。我这样一下讲答案，因为你们习惯了，所以比较容易懂，拿到现实就傻了。哎，知道了，这个其实这个这样的转，所以我想说就算听不懂也比较不会老人痴呆，像听的脑筋转来转去有在动就比较不会痴呆了、所以过去不是有那个豆腐禅去打坐，那个师父一直叫他你来打坐，结果他就熬不过去，终于有一次去打坐，一打坐才知道有些欠的钱没还，他说哇，原来禅修那么好，他就把禅修的功德拿作说，原来有些债没去讨，但还是有功德，终于记起了些债。我以前打坐也是这样，我在金门打坐，当兵的时候，我打坐的时候，我那是小碉堡，很小一间，我那空气很不好，但我喜欢一个人住，隔壁那个碉堡曾经有人上吊，没人敢去。我刚开始，我那个碉堡上面有一次晚上啊，我们有官兵看到我上面有鬼火， 也不知道他上就冲上去看，就是我那个碉堡上头有光点啊，一直绕一直绕，他看到鬼火他冲上去，因为怎么没有，他刚才就一直绕啊。我那个地方如果我站卫兵没有人敢去，很少人敢去叫，因为那曾经有人吊死在那，可是我喜欢，刚开始有点怕，后来也就习惯了。哎，一个人很偏僻，但因为我事情很多，所以我打坐的桌子前面我会放一张纸，有时候坐一坐，咦，赶快记下，你看不老实，打坐都想到别的，叫豆腐禅。我那时候修也修豆腐禅，所以我前面放一张纸，一张纸一笔，因为坐一坐有些事情就记起来，赶快记，怕忘了这样。所以那时候我也是专修豆腐禅的。嗯，好，哎，我们今天到此，请和尚，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